苏州女子胡友平舍身挽救日本学童，在中国引发巨大的争议。中国官媒在褒扬胡友平义举的同时呢，重申外籍人士遇袭是偶发事件，批评外媒对案件进行以偏概全的政治化操弄。中国民间则对近年来的民族主义狂热和仇恨宣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天津电视塔为胡友平点亮，网友欢呼，为这个病中的国家保留了一点温暖。国际舆论指出，胡友平用他的命为这个丧失尊严的国家挽回了最后一丝颜面，避免了中日之间一场严重的外交危机。中国外交部说，胡友平见义勇为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善良和勇敢。那么网友质问，凶手两个星期之内接连对美日外籍人士下手，体现了哪国人民的卑鄙和凶残呢？为什么一位在国际上没有任何争议的英雄，却在中国充满了争议呢？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友化和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胜坤。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中国苏州一家日本小学的校车陪护人员胡友平舍身保护日本学童，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尤其是在日本。日本驻华使馆为胡友平下半旗致哀，并提出其他的抚恤条件。那么请教日本的陈友化教授，请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日本官方和民间的反应，他们如何看待这件事呢？
首先呢，和中国舆论群情激愤比起来，日本的官方跟民间其实相对的比较平淡。事件发生在24号嘛，然后28号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在记者会上就说了，胡女士不顾个人的安危挺身而出，避免了校车内的日本学童受到伤害，那我仅向这个英勇的行为之上由衷的感谢跟敬意，并表示深切的哀悼。那这代表着其实日本政府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定位成对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杀事件，他没有要求中国要道歉啊，或是赔偿，或是表现出任何的处理不满意的状况。那过几天呢，日本在中国的大使馆啊，其实日本大使金山宪治啊，他还到微博上录了一段影片，就是对胡女士表示感谢，那也不断鞠躬，也静候中国警方的调查。这是关键的反应。那民间呢也是如此，虽然我们有看到在日本民间可能有一些纪念胡女士的活动出现了，但其实多半是在日本的中国人所举办的，很少看到日本人自己举办这个东西。那我目前收到讯息呢，也没有看到任何有关于仇视中国的活动在日本民间出现。所以总体来说呢，其实比起中国群情激愤，日本社会反而没有太大的波澜，所以目前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那么有人评论说呢，日本反应比较平静是因为日本这一次没有死人，幸好有胡女士，如果没有这位胡女士，日本的学童如果遭难了，那么这个事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了。这个事件呢在日本是无可争议的啊，这个民间舆论呢我们看到是导向这个遇难者的，对胡友平女士呢是表示尊敬和悼念。相信在国际社会呢，胡友平也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但是这件事在中国就不那么简单了，无可争议的胡友平却出现了很多的争议。我来请教加州的蔡胜坤先生啊，胡友平舍身取义保护外籍弱小儿童，为什么在中国有这么大的复杂性呢？
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啊，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国家，肯定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而且是一个是非非常鲜明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这样的一个不用呢，就是说这样引发巨大争议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但是中国啊，大凡涉及到美国的问题、日本的问题的时候呢，常常呢都有政治的操弄，或者是呢舆论在中间呢搅水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我们所讲的舆论呢，一方面呢，这个反日仇日，实际上是中国政治的 长期以来的一个主流，也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啊，我们都常常的看得到的。你比方在中国拍电视剧，你只要是这个杀日本的电视剧啊，基本上好像都能够啊过审，而且呢，中国的电视剧上面呢，到处都是充斥着啊这种抗日神剧，所以说导致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呢、啊，对日本呢，他有本质上的充满了一种仇恨，而且这种仇恨呢、啊，有些是莫名其妙的，他根本不去了解呀、啊、过去的这段历史，或者是呢那段真实的这样的历史，他就是呢在这种舆论的主导下形成了这么一个定式的思维，再加上啊，现在呀、啊，这几年呢，啊、又还有什么钓鱼岛的争论呐、啊，啊，尤其是还有什么日本的这个核污染呐、啊、核水污染的问题啊，啊，就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呢，导致中国一大批的我们称之为小粉红也好啊，我们称之为愤青也好啊，就是呢莫名其妙的，他对日本充满了仇恨。
嗯，
这个事情呢、啊、发生之后呢。你看看呢，我们看到抖音也好啊，很多的自媒体，中国的很多的自媒体上面，他竟然把这个凶手啊视之为英雄，甚至是还有人呢要求啊把这个凶手啊放出来，这样的事情呢，你在任何其他的国家，我相信呢都不可能发生。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人呢骂这个傅友平女士啊，是个汉奸，认为她呢不该去救这个日本人，这样的情况，你说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的。
嗯，
这种情况我们在过去我们也看到，每当日本每一次发生地震，哇，整个这个网上的这个留言呢、啊，真是惨不忍睹，不堪入目。这样的情况在任何一个正常的文明的国家都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情况跟中国的政治啊，实际上有很大的关系。
好，
就是政府啊一直在操控这个政治，使得这个问题啊变得如此的复杂，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变得如此的呢，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所以说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可能呢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一位叫尸骨无皮这位网友，他说胡友平女士牺牲事件呢，从日本的反应来分析：一、等候中国官方发布胡友平女士离世的消息；二、大使馆保扬胡友平女士的疫情，降了半旗表示哀悼。这是中规中矩的外交手段，中共方面老一套避重就轻，含糊其辞的发布胡友平女士的疫情，以及对这样的作为避免了可能引起国际纠纷的危机。另外一位叫 ForestQ07 说，今天看到一则新闻，就是大陆墙内有两位日裔遭到一名陌生男子的攻击，这个事情被大陆屏蔽了，但是在日本的主流媒体都报道了。这种事情的发生对日本的华人影响是不是很大呢？日本的国民情绪会不会出现排华呢？ OK， 这个问题是真是假，我们请陈友化教授回应一下好吗？
哦，这可能是刚刚出现的消息吧，我目前还没有认真去验证的这讯息的真伪。
您在日本媒体上看到这方面的报道了吗？
目前还没有。
目前还没有。好的。中国官媒呢，在保扬胡友平一举的同时，重申外籍人士遇袭是一个偶发事件，批评外媒对案件进行以偏概全的政治化操弄。我来请教陈教授，继续请教日本陈教授。日本政府和民间对于中国官方对中国凶手刺伤日本母女案和中国雇员舍身救助日本学童的处理满意吗？这个事件您觉得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日中官方和民间的交流往来呢？
我的看法是啊，这个事件大概不太会影响日本人怎么看中国。不过并不是因为日本人其实不满意或是满意中国官方处理方式，而是因为其实啊，日本社会对中国影响本来就已经负面到不能再负面了。对，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如何看互相看待对方，这个是许多民调机构正在做的事。那不管你看的是哪个民调机构啊，大概结论都是大同小异。中国嘛，就是大概是从2013年的时候大概到顶点，大概有80%中国人不太喜欢日本人，那再来就慢慢开始下降，大概现在是60%左右。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其实中国环境这个资讯封闭，非常资讯封闭的环境嘛，那有时候 因为国际情况的变换啊，那你在国内收到的讯息是会改变的，或是宣传是会改变的。所以以往是讨厌日本人为主，现在也许可能因为中美竞争关系变得讨厌美国人为主，所以你会看到中国人看日本人的那个态度啊是会上下波动的。但是日本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日本在2013年在尖阁群岛或者日本钓鱼台的冲突的时候，大概到了顶点，80几或90几日本人不喜欢中国人，然后就再也没有下来过了。
嗯，
所以不喜欢中国原因肯定有很多，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可能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可能是中国人的行为等等等。但重点是，假如你看这个十几年来，就是这个趋势，大概不会因为这一时的事件而会去改变，会去让日本人怎么看中国有结构性的不同。
好，那就是说呢，这个日本人看中国的负面态度也不可能再往下走了，因为已经走到很低的这个低点了。复旦大学，中国复旦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叫曲卫国，博士生导师。啊，博导，他在微信发文对官方处理此案提出异议。他质问：为什么官方公示不提胡友平的身份？为什么公示不提胡友平是为了阻止罪犯对日本人行凶？以及为什么官方对胡友平的公示吞吞吐吐，有些地方语焉不详？请教蔡先生，您对官方的公示和对事件的处理您满意吗？您觉得官方有没有要刻意隐瞒什么呢？
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我们实际上呢，我最早关注的时候啊，我是希望呢，苏州啊应该把这个整个详细的过程呢应该尽早的公布，究竟这个中国有一个女性啊，到底她的姓什么，她为什么呢，受伤受重伤，尤其是这个，但是这个事情我们开始啊就一直没有看到啊类似的消息。更重要的呢是后来呢传出这个女士啊死了之后，只死过两天之后，在舆论的强大的压力下，苏州官方啊才把这个消息呢简短的公布出来，而且呢才给他呢说授予他，准备授予他是一个见义勇为的这样的一个模范。我觉得呢都是在舆论的倒逼之下，当地的政府啊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因为类似这样的事情又涉及到了国际纷争，当地的政府啊他实际上拿不定主意，那肯定要反复的请示，要跟中国的对外政策啊要保持一致。所以说呢，他也不敢呢轻易的在这个里面呢透露太多的信息。但是呢我们看到苏州啊跟别的地方啊它是有明显的不一样的。因为苏州是一个日本企业高度集中的这样的一个地区，现在因为外资大量的撤离的情况下，苏州呢到目前为止还有应该还有将近2000家的日资企业，还有几千个甚至呢可能接近10000个的常住苏州的这样的日本人。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出现这样的事情，苏州当地政府啊是有责任有义务啊及时的来公开这些信息的。之所以没有公开，我想呢更主要的因为考虑到舆论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他也不愿意也害怕火上浇油。如果是呢就是说把这个胡宇斯的信息啊尽早的公布，尤其是他为了的这个舍身啊这个取义啊是为了让这个保护这些日本的青少年的话，这个可能呢让一批仇日的那些人呢他可能就心里更加的难以接受。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他必然的在公布信息的时候呢，他要刻意的把这个东西啊要隐瞒下来。
好的，
他不愿意呢让中国的这些啊小粉红也好啊愤青也好啊，觉得呢这个胡宇斯呢是为了呢挽救或者是呢这个拯救这些日本的这个校车上的这些少年儿童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嗯，
更主要的呢是出于这个方面的考虑。
好，答案。这位网友，一位网友叫答案，他说在最严格管控的互联网，各种反人类恐怖主义言论却可以大行其道，显然这是被中共塑造的这个民间舆论场。官媒赞赏胡女士的行为是中共在扮演正义的角色，骂日本骂胡女士交给网军做就可以了。天地良说中共赞赏胡友平说到底是迫不得已，其实呢对日本人和美国人举起屠刀的才是中共仇恨洗脑教育的结果。如果不信可以到中国的网络上就可以得知，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对没有杀害日本人愤愤不平。 而且其实呢，中共对普通中国人强烈的仇外排外暗自庆喜，这些从每年上映的抗日神剧就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但对外目前还得装成无辜。另外一位叫不系之舟，说胡友平事件的根源是共产党共产党仇日仇美宣传洗脑的结果。我们三位网友都提到了中共民族主义宣传和仇外这个洗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这个问题。一个星期之内连续发生两起光天化日之下刺杀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凶杀案，中国国内外许多舆论呢，把它归之为民族主义宣传和仇恨教育。那么这种宣传和教育在改革开放时代呢，已经大大减弱了，但是在习近平新时代，我们看到又逐渐增多起来。请教陈教授，您怎么看中国目前的这个民族主义宣传和仇恨教育？最近两起刺杀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凶案，与这些教育有没有关系呢？
首先我认为这两个事件可能是个独立事件，很难去想象说在吉林的凶手认识苏州的凶手，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两件事完全没有关联，有关联的就是因为其实这是发生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下。对，一个社会如果有长期的失业的问题，然后长期薪资水准降低，然后长期的人与人之间互相不信任，加上这是一个封闭的资讯环境，时不时收到仇外的讯息，这自然会增加这个社会的犯罪率，因为凶手可能很容易将个人的问题那归咎于是他人的结果，对，然后诉诸非常极端的手段。但是我必须要说的是外国人在中国受到这种身体上的攻击，其实比起其他国家的大城市还是相对的低的。那假如你大概不会有人想要晚上走在什么纽约的街头，对，但是因为其实中国自从江泽民时代开始就开始进行教改，然后对外国人开始进行仇恨教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常常你看到在网民上常会叫人日本人是鬼子啊，或是什么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啊。那在习近平时代又大大加强这种宣传，就会让人家其实有点担心，这可能是未来中国未来的社会的走向，就是社会变得越来越仇视，越来越排外。那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现在网络群情激愤的原因。假如你仔细看那些在纪念胡女士的活动或是言论上，大概都他们都会想用文明这个词，或是希望在黑暗中照亮光明这个词，因为他们大家都担心其实这个仇恨教育慢慢开始有开花结果，让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黑暗。
那么两起凶案当中，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吉林两个星期之前和现在苏州日本两起凶案当中，我们看到都有中国人挺身而出阻挡丧心病狂的这个凶犯。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呢，这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善良和正义。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也表示，胡友平是中国人民的缩影。但是大量的网友反唇相讥，凶犯是哪国人民的缩影呢？反映了哪国人民的凶残呢？我来请教蔡先生，您怎么看中国人当中这种善与恶这个对立？胡友平挽救的仅仅是日本学童吗？您大概还有不到两分钟了时间。
我觉得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也好啊，胡锡进也好啊，他们都是站在政府的角度政府的立场，他主要是想和稀泥扭转这个舆论呢非常被动的这样的一种压力。实际上我们不管怎么样来看这件事，就是中国人本身呢，我们过去讲他还是呢都有善良的一面，或者呢都有这个正义的一面的。但是呢，经过这些年的所谓的洗脑教育实际上呢把这些善良的这一面、正义的这一面，实际上都已经呢把它压下去了，把这个恶呢是无限的放大了。所以说，面对这个基本的善恶，有些呢就根本就分不清楚，而且也不愿意的去区分，这就导致现在中国这个社会出现很多的矛盾的时候往往我们看到很多荒腔走板的这样的一些说法。这实际上呢，从某种程度上，这个责任呢，我们还得要归之于中国政府。当这次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政府你第一时间要站出来谴责凶手，你不管是杀的谁这都是不对的。在公开场合滥杀无辜，这都是呢要受到谴责的。但是呢，他没有去公开的去谴责这样的事情总是在强调 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这样的偶然的发生的事件，在中国也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但是偶然发生的事件，不管是发生在日本身上，还是发生在美国人身上，还是发生在中国人身上，这都是不应该的，都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所以说中国政府在这个方面，他应该呢就是没有做好这个舆论的这个引导的工作。因为中国政府很讲究舆论引导嘛，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是最好引导舆论的，但是他没有去做这样的工作。但是这个事情出来之后他就和稀泥。
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陈友化教授和蔡盛坤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